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首先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原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王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谢谢王教授。另外一位是网红经纪人，著名的顾银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大家好。
永晴好。
哎，你好你好，气色很不错。
你好，谢谢。
我们言归正传，直奔主题。最近几天这个波斯湾风起云涌啊，这个本来以为很快能把这个伊朗就打趴下了，但是看来伊朗还比较精打，昨天居然发射了一枚射程大约4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打到这个美国和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个军事基地，比较离得比较远了。按照这个距离画个圆规画出去，部分欧洲地区，也就是在这个大部分欧洲地区，可能都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了，或者相当一部分吧。那么今天早上我在大概纽约时间5-6点钟，这个我在查看股市的时候，我发现股市跌得很惨。过了2个小时再一看直线上升，我想一定是有人说了什么话了。一看新闻，果然是我们的川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谈判，谈得很好，战争有可能很快结束。那么伊朗方面呢，就坚决否认，说没谈，没有谈。这个就很奇怪，就是一个总统，美国总统说谈了，另外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没谈。所以到底谈了没有，我想问一下王教授和顾博士，咋回事呢？是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这两方一定有一方是在没说真话。
我想，既然这个川普总统说是谈了，我想哈，这个是应该是的。但是伊朗的有个特点，他这个人第一个是神权这个政权啊，他很要面子。对外特别要面子，一方面他要表现出来，他一直在坚决的这个抵抗，要打；另一方面呢，就算是谈了，他也不承认。而且我听到的一些消息，看来就是说一些媒体的报道，可能还就是在谈了，而且连这个对面谈的这些人，谁在主持的，好像都已经。有第一方面呢，美国这方面呢，应该是这个川普这个专门任命的这个特使，伊朗特使，伊朗问题特使叫 Steve Witkoff。Witkoff 还有就是这个 Trump 的女婿叫 Jared Kushner， 他们两个是作为美方的这个那么他的对面的这一位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国会的议长，这个人名字很长哈，这个叫穆哈默德巴格尔哈里巴夫，这个人这个人就反正是他自己 尽管是参加了，但是他自己本人说没有谈，没有谈啊，我都觉得这个里边就很诡异了啊。
嗯，
先说这么点。
好，谢谢王博士，谢谢王教授，顾博士有什么看法？
高见是吧？没什么高见，我觉得两边有可能都没说谎，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组织架构被摧毁了一大部分，但好像也没有完全摧毁，因为我从我的分析来看，美国应该是指望这时候老百姓站出来冲击现有的政府，然后取代现有的政府，但是现在看来好像老百姓好像又没有之前的那个游行的劲了，就是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哪个组织站出来说哎呦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不行了，我们来取代它，我们怎么样，好像也没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可能说是通过中间人，那么有可能现在的确组织不明确，就是比如说我联系到的是南部战区的司令，你联系到的是北部战区的司令，主要跟南部在谈，那北部肯定说没谈，所以说这里面还是，但是有一点我挺失望的，就是我以为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已经把所有的老大10级以上的干部都给锁定了呢，结果没想到打到现在，他的那个儿子好像还是说受伤还活着，对不对？然后各个好像组织架构好像还能工作，这个就让人很震惊。包括你刚刚所说的打了一个远程导弹，居然那个导弹基地还没有被摧毁，这也是令我很吃惊的地方。我还开始以为这个摩萨德已经把所有的情报都汇成了，用 AI 都汇成一张网了呢，搞了半天妈的也跟现在的 AI 一样的，就只会甩锅啊，看这个真正他做一个什么东西也做不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有可能是这几天我看了新闻，我刚刚去体育馆之前说美国和以色列又对伊朗炸了几个地方，所以说有可能这谈也是假谈，因为那个陆军还没有过去，等这个陆军把那个岛给占了的话，估计这个整个情况就会又会改变，因为要是没有钱的话，这个整个政府就不知道该怎么运行了。
嗯，好的，谢谢顾博士。王教授和顾博士讲的都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因为伊朗这个指挥系统最高领导层现在打得有点七零八落，所以他们获得的信息不一样。但是我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听到最新的消息是，这个是比较官方的消息，就是双方的确在通过中间人在谈，是这个中间人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中间调和。那么美国从日本调过去的海军陆战队有2000多人吧。
对，2500人他说是。
这些人还在路上，可还没到。我觉得根据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做事的习惯啊，他有的时候就是在忽悠对方，就是说现在我们给你5天啊，然后一会儿又说不打了，我们就准备结束了，然后又说点其他的话，然后其实所有的这些忽悠来忽悠去都是在等一些事情发生，就像当初打这个抓这个马杜罗一样，和一开始这个就是对伊朗动手之前川普也说了不少话，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还派了，那个时候还真的派了代表在双方在谈判，我觉得那个是完全是为了给伊朗一个烟雾弹吧。刚才顾博士讲到，就是说对以色列摩萨德这个情报系统的这个好像有点失望，其实我有同感，但是我这个同感产生之后，我又衍生出了一个阴谋论，就是我觉得按照以色列这个在伊朗的渗透程度啊，你想最高领袖都炸掉了，这个伊朗情报机关的头子都干掉了，这个是最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活的， 那你去炸个导弹基地，你去炸一个无人机的工厂，那个基本上是很难移动的，是吧？那么大在那儿，按理说早早的就应该地图上标好，然后第一轮打击、第二轮打击应该就扫掉了。要么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有意的放了水，没告诉美国这些事儿。那为什么不告诉呢？我觉得是想把美国拖在这儿，你不要打得那么顺利，一下子打趴了你就溜了，你就打一打，打一打，你哎还没打赢，你慢慢的你还要增兵，你看你现在这兵就增了吧。我怀疑啊，因为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就是反正我是在猜测，我觉得怎么
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说、其实美国实际上是不需要这些汽油的，你知道吧？就是说。说是里面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油实际上是运到中国去的。你知道吧，就是说
是、
美国其实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油的需求了。因为美国本身这个油价什么之类的那个搞了新技术，那个叫什么页岩气什么之类的已经很牛逼了。就不需要这个中东这边的油。但是他故意这么搞一下，就实际上是把那个中国也整一下，你知道吗？他本来说是月底要去中国的嘛，对吧？那个这个所以说这里面也是有一些情况，可能也想把中国整一整。中国的汽油现在涨得也很厉害。
是的。我觉得好像西雅图这边我现在对，因为开电车嘛，不知道油价什么情况，但昨天
六块钱
已经六块多钱了。
对，六块零五分。
对，因为这个世界啊，其实现在是一个地球村，你在整别人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会受到影响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美中经济又这么就是密不可分，你想这个美国从中国买多少东西啊？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什么供应链一断，好家伙，美国这边这个我们是吧，到 Home Depot， 到 Lowe's， 到你甭管买什么日用产品还是房地产这种建筑开发用的这种建筑材料全都暴涨。所以现在可能全世界都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证它畅通无阻。我是这么感觉，我从各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我已经感觉到大家都是这么想。从中国到美国，我觉得可能唯一例外的可能是俄罗斯，觉得那你们都赌吧，赌了反正那我的油就值钱了。
哎，这一次正好给俄罗斯给救了。
对啊，他正好他的油，他给这个普京弄了一笔钱回去。
刚才说到阿萨德，这个不是阿萨德，就是莫萨德啊，这个情报啊，我觉得伊朗这个已经做到这个份上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吧？因为伊朗第一，它这个国土面积也不小；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地理环境也非常复杂，好多东西都在山里，在深山里。10年前曾经在随着这个中石化项目在伊朗待了一年半，所以他那些地方我都去看了，他的那些这个。导弹发射地各个方面，他那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的帮助下试了好多了，哎，所以的话，他好多都是已经都挪到深山里，这是根据过去中国那个深挖洞、广积粮那个东西，他早就这么做了，哎，所以他这个今天能达到这个程度，也确实还是很难得、很不容易的。另外一个。他也得到了另一个大国的不断的支持，包括他得到他这么多远程导弹，好多东西都是这个啊，从技术转让各个方面都是来自啊咱们这个啊中国这边帮忙的。
是，俄罗斯也有一些技术给他呀。
对，
但据说核武器啊什么之类搭的好像就中国这边去，但很奇怪，按理说伊朗也有那么多技术人才。好像也有1亿多人，对不对？这严格来说，他如果想造的话，应该很早就造出来了，你知道吧？怎么造了半天也没造出来？
还是被以色列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就是说你 一个领先的实验室，一个几个领先的科学家，他就是不断的以色列在把他在清除这些人，就是所有的这些搞核试验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只要比较重要的，他想尽办法就把他给灭了。所以这个就是使这个伊朗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项目一直就是不断的受阻，但是技术上应该已经很接近了，因为这个技术都已经就从现在来说啊，就是从原子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技术原理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学核物理的可能都早就知道怎么弄，只是就是说把它落实造出来是吧，然后各个程序这个重水啊反应堆啊，
对啊，按理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先进的技术了，对不对？中国那时候大概超了俄罗斯好像三年吧，对不对？俄罗斯超了那边大概超了四五年，按理说这伊朗一亿多人，对吧？这也不是什么那个高精尖的技术了，就是看工程制造力了，应该一下就搞出来的，你知道吗？搞出来了，可能就唯一就是导弹的这个怎么弄是一个挑战，那么剩下的其实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容易了。
伊朗的技术很厉害，他们自己在研发什么无人驾驶无人机各个方面都非常先进，所以他们在导弹远程导弹上他们这个还是蛮厉害的。
对，因为这个以色列是最害怕伊朗有核武器的，因为特别是伊朗革命之后，这个伊斯兰政权就是反复的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嘛，所以这个以色列把这件事是很当真的，就是说你真的有核武器了，那可能真的以色列一颗核弹一投，基本上你想以色列那么小，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又没有什么山，一点小的丘陵，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武器现在而且也更新换代了，你的武器的确很先进，但是人家一下子来100颗，你挡住了99颗，结果有一颗没挡住也受不了，你知道吗？
是啊，是的。好的，我们现在要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26号，啊不对啊，3月2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网红经纪人顾英琼博士和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教授，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事，以及他们就是双方关于就是在私下谈判这件事的不同说法。那么我觉得王教授和顾博士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似乎比较权威的是谈确实是在谈，而且有一个中间人在中间，就是这个巴基斯坦在中间撮合。 最新的消息是说，伊朗和美国的代表将在明天，在伊斯兰堡，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大城市伊斯兰堡，进行会晤。那我们拭目以待吧，希望能谈出一个结果。然后，不过我这句话刚说出完，说出来我就觉得好像谈出结果不太容易。那个美方的要求很高，基本上就是让伊朗投降。那么伊朗肯定也不会轻易放弃，就是包括这个他的这个核项目啊，就是伊朗一直坚持说我们那个和平利用原子能，这个权利都要被剥夺吗？这他们不能放弃。王教授，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双方谈判会有达成结果吗？还是说只是又一次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在？
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大规模的什么，他们有人说这个美国的子弹都快打没了，这次确实用了不少。那么美国还要这个部署啊，这个东西可能需要时间，所以这个是伊朗是很难屈服的，这个国家很怪，所以他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嗯，顾博士，你觉得美国和伊朗双方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吗？还是说就跟这个只是谈一谈，然后双方都在积极的准备下一个回合的交手？
我觉得很难谈出协议，因为现在美国要求的是伊朗投降，伊朗要求的是中国要求美国这个叫什么，要求美国投降，然后
认输，
对，认输，然后再给他赔偿，这基本上没法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也想通过谈判再看一看这整个体系里还有谁能说话能控制政府。因为我现在也很奇怪，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这个 80% 的高层都已经干掉的话，然后这个政府还能运行的话，那就很震惊了，知道吗？这到底是谁还在里面操作啊运行这些东西，那这就很模糊了。这个我估计犹太这边这个摩萨德他们应该也来抓紧机会，再看一看这个新体系到底是谁在做决定，然后拖的时间估计还要，就像我刚刚说的，还是指望伊朗老百姓自己起来，来反抗政府。因为之前不是说那个库尔德想让他们进去吗？最后又被否决了，不然的话，你说库尔德冲进去一帮人，可能现在形势又搞混乱了，所以说现在
库尔德的事情就比较复杂，我估计土耳其会坚决反对这件事，是吧？然后伊朗将那个伊朗内部的就是所谓的改革派吧，将来美国要跟他们合作的，那么他们肯定也会不同意，就是说至少从民族立场上来说，他现在为了对付这个共同的这个伊斯兰政权，他可以借助，但是这个从来就是说引狼入室，有一句话，他进来了你再让他走就不是那么容易。
对，他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这个塔利班什么之类的，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啊，
因为他们说我花了钱花了人命，好不容易抢了政权，你跟我说要民选，民选也可以，必须要用我的枪看着我会选，对吧？那而且伊朗人还更多，你要是这个下面再搞一下，没准比伊朗现政权还更有侵略性了，那就很难弄了。这
刚才顾博士说你很奇怪，就是说这个最高层已经干掉这么多人了，怎么还有人在管？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你想想看，你就算把这个，我觉得80%肯定是没有了，当然也还没到80%，只是领头的那几个，比如十几个、二十个这个领导人弄掉了，那下面的副手没准心里还暗自高兴呢，觉得
这要想上位是吧？
对啊，我不是原来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现在终于上位了。上位以后他可能采取这种策略那种策略，这个都很难说，这个变数很大。
对对，有可能就像俄罗斯一样的，你要是真的把普京暗杀掉，没准下面上来的人更狠，是吧？
对啊对啊，你还有什么张晶、王晶、李晶的这个拉夫斯金，这个一大堆人，这个你想一个地位多少人，这个是吧，在旁边这个窥测。伊朗的情况也这样，这个一把手没了，哎，二把手上了，三把手迫不及待等着二把手什么时候被干掉，这样子我上去我有办法，我来跟美国人谈。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个你想军队嘛，你就是说把军长干掉了，我下面三个师长我管各自的师还是可以管，师长干掉我各个团我可以管团嘛，所以你要把这个整个这个体系打垮不是那么容易，这个
因为据说这里面那个这个最高领袖那个精神领袖就被炸死的这个精神领袖，据说他把很多的钱，
哈梅内伊啊，
就是专门让哈梅内伊把那个很多的钱垫了那个革命卫队，就革命卫队里面有很多人其实高官都是靠这个发财的，所以说有可能这些人一看，我操，正好了，上面抽水的人没了，我来出来这个，因为你看到没，现在很多发言的时候都是什么革命卫队军官发言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有可能就是这些人觉得，哎，正好。上面本来还抽个30%的水，现在不用抽了，全归我了，对不对？我还控制了港口啊，控制什么？是让他们放权也比较很难，就跟中国那时候有多方这个军阀割据，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也很难指望谁能赢啊。
对，因为军方人太多了，你那么多军官，那么多将军，将军完了打死了，然后下面下官。乐开花了，那我们全都要当将军了。这个我看伊朗军方发言人还在这个嘲笑川普说 Hi Trump, you are fired, 就是在搞这个，就是川普原来当年搞的这个电视真人秀，他不是经常要 fire 人吗，现在被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发言人拿来这个就是开玩笑或者说嘲讽美帝的这个头目。那但是美国的军事力量我觉得是和军事优势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未来一段时间等到海军陆战队到达波斯湾以后，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这几千人2000多人应该说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部分吧。海军陆战队我们都知道嘛，魔鬼式训练，装备也都是第一流的，所以他们会打哪儿？我觉得可能就是波斯湾那儿，先把波斯布鲁斯海峡从地面控制住。
对，他们说那里有个突出的小岛，那个小岛上基本上80%的油啊什么之类都是从那边出来，
油库、
啊、再把那个岛，对，那个地方控制住，基本上就。而且这个好像据说对中国影响其实很大，因为25%、30%的油是给中国的，知道？中国而且又是最大的生产国。
最近两个，一个是委内瑞拉，一个就是这个伊朗，这两个都是中国重要的这个原油的这个啊提供的这个国家，对中国的这个能源还是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但是我其实也很怀疑，就是说你派一小部分部队去那么远的地方，在那个岛上就算你站住了，那人家噼里哗啦的一顿炸弹下来，你那个岛上不就全军覆没了，或者伊朗豁出去了，我这个岛上油我也不要了，我噼里哗啦我把那些油库全部引爆燃烧，这个岛就变成一片火海。那2000多人躲没躲，没处躲，藏没处藏的，不都在殉国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当然这只是我们猜测了，是不是要夺那个岛，还是要怎么样？还是想去定点清除那个沿岸。海峡两岸一些 比较，就是会影响
到华盛顿扼守这个控制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这些导弹发射地，可能要有些靠导弹外边这摧毁的达不到的，可能要靠地面部队也去清洗。
至少现在看来，好像伊朗的海军是已经不存在了，感觉这个那么现在伊朗主要是靠，就是说导弹、无人机来威胁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就是说更糟糕，就是说实在万不得已，他们就把水雷扔进去。但水雷一扔进去的话，那伊朗自己的船也过不了了，就是或者说他们认为是盟友的船也过不了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想弄的。现在好像从伊朗方面，我看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没有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说你那个川普不要好像指责是我们封锁，我们没有封锁。这个所有这些船只，他们因为害怕战争中间有什么误伤啊什么的，他们不愿意走那个，不愿意从那儿走，因为担心。
对，因为还有一个
说英国那个保险涨得很厉害。
对，说保险公司不包，如果你走。
对，他包，但是他涨得非常猛，他是好像说是一个月100多万美元，然后那他说我一船油才卖多少，那我就干脆那不值得嘛，我就不去。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那个经济效益不行了。所以最后还是要，我觉得最后可能有点像当年美国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就是当时不是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你反正打了一段时间，觉得双方都很累了，然后就再谈一会儿吧。谈来谈去觉得对方都挺牛，不服再干下去，又干到双方又累了，最后觉得哎呀都觉得该收手了，那个时候就收手了。这个刚才提到伊朗的远程导弹的事儿，我想问一下王教授，这个和顾博士，就是说他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射程这么远的导弹，如果首先我们不知道他批量有多少，再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发射点有多少，还是就是说只有一小的一个机动部队在发射它，那这个就是构成的威胁就小一点，还是说它也分布在好几个地方，现在只是亮了一下肌肉，告诉你我有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是伊朗导弹部队的中间有相当一部分这种能力的话，这个会不会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争走向产生影响？
伊朗在历史上对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导弹在历史上发好几次都发挥了作用，而且还有一次是在2020年的1月份，曾经对美国在伊拉克的这个部队啊发生了长达好几个小时的导弹攻击，至少他发射了22枚这个弹道导弹啊。在以前什么伊朗这个2019年是吧，又也是用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的这种，它叫 aerial vehicles， 就是好像他们就是航天，相当于一个航天部队吧，发射的这些无人驾驶的这个这些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石油设施这个采取的这些导弹攻击，它是这些方面啊，包括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它都用了好多次啊。它这个，而且每次用的导弹都很多。有一次，这个2018年啊，它发射导弹就达到110枚，那就是说 它这个导弹还是蛮多的啊。
嗯，是。
对，你还有一个新闻还记得吗？两个礼拜前，那些有恶意的外国记者故意问外交部，据说你们跟伊朗正在，伊朗购买了你们的是那种什么中程导弹什么之类的，然后外交部说我坚决否认什么之类的，还记得？也有可能偷偷的已经做成了，就已经运过来了。
是啊，因为反正伊朗有油嘛，可以拿石油支付。
而且中间就隔了一个好像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国家，然后伊朗跟哎叫巴基斯坦，
对对对，陆路过其实很容易。
对，所以那如果请两位预测一下美国和伊朗战争的这个未来，你们感觉就是说？谁会赢谁会输，或者说打个平手最后以和谈结束。王教授，
我看一开始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前的美国的媒体舆论对美国如果打伊朗，尽管是川普这个威胁，他们不看好，说千万别打，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打胜的，
嗯，
是都是在这个泼冷水啊，说这个伊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好打，这是一个烂山芋，这个烫手的山芋，你不要惹它，惹了以后将来不好办，而且会长期的陷在里面，就是一再啊提醒这个 Trump。
但是我觉得川普是受了这个在委内瑞拉这次这个行动获得成功的可能鼓励吧，觉得哎，你看我们做成了，这次伊朗也还能成，他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美国的技术确实是很厉害，这点应该说是给了川普很大的信心，但是呢，伊朗确实在这方面啊，他有中国的这个技术支持啊，有很大的纵深，所以有的时候啊不是那么容易，确实是不容易，很难说。
嗯，
反正这个当初的媒体的这些告诫都不是空穴来风。
对，这个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原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教授和 著名网红经纪人顾英雄博士。刚才我们是讨论，就是说美伊双方现在在波斯湾这个战事啊，打得难分难解。现在很多分析家也觉得美国确实这次动手，能不能有最后的胜算很难说。尽管我觉得可能美国的军事力量确实还是要比伊朗强大很多，加上现在北大西洋公约北约组织的一些国家开始渐渐的就是说，我们要加入到这个好像这个波斯湾地区啊，包括这个海峡地区的护航行动啊，那是不是这个将来也会卷入战争就很难说了。至少他们如果要派出军舰、派出战机、派出军队，那就有可能就是最后也被卷入。这个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个人是希望这个双方能谈判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你这个战争是很难解决很多问题啊，就是而且要死很多人。好，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就是昨天这个纽约的一个机场好像是有一架飞机，是加拿大的一个飞机撞到了消防车，然后飞机上的正副驾驶都死了。好像在同一个机场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起事故。这个现在调查基本确定就是空管指挥塔指挥错误，就是没有调度好。那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就是当时美国也就发生过这个 air control 这个好像这些人就是他们超负荷工作，当时就是说如果不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将来这个航空系统要出事儿，因为他们不能这么就是老是这样子就是高强度的在紧张状态下工作。我现在看来好像真的就是要开始出问题。我不知道王教授和顾博士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情况，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对，我看了那个新闻，说是其实很多地方也是要组织很乱，因为以前也发生过这个，不光是撞在这个车子上，还有那个纽约的那个不是还有什么下降，然后降到那个水里，不过那个说那个飞行长官是喝了酒还是什么来着，还有那个。冲突跑大的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是需要，而且纽约有三大机场，加上新泽西也三大机场，你们压根应该不用那么混乱。当时我在那录音，那个空管员还在狂喊也犯了错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看来是。就是说怎么样减少人为在里面的这个问题啊错误啊，当然我们也不用过度那个解读，因为毕竟跟车子啊跟别的比，这个飞行器的这个出错的这个概率肯定很低很低，就已经差不多就跟我出门被雷劈的这个概率都差不多，可能稍微高一点，所以也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不过这个地方是的确需要把这个整个设施啊再更新一下。
嗯，
对，现在这个设备是有点老化，实在不行，等一下水电机厂就更大。第一梯啊，第三、第四再选，对不对？就提升。实际上，我觉得那是为什么很大的。
顾博士，你的声音开始有点不太清楚啊。
对，我跟你说，
啊、离麦克风太远了吗？
现在呢？
好点了。
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是不需要这么担心，因为、怎么说呢？毕竟这个飞行器它不出错是不可能的，但你要说它这个出很多错，那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而像这样的出错，我们实际上你也知道，在美国这里就是要看流程，就说如果这个问题以前没发现过，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你如果要雇更多的人，可能更安全一点。但是现在又一切是以这个经济导向，就是雇的人多，就会什么欺负拥堵啊什么之类的，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并没有。也资本家又想省钱，又想让也拿又想让鸡下蛋，又想让鸡少吃，这里面也会有很多困难。
嗯，好，谢谢顾博士。王教授有什么？
我想客观上呢，这个前段时间流量恐怕是不少，特别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亚洲人好多是过春节的习惯，有些人团聚啊，这些无形中，当然呢我们从整体的人口的比例还不是那么多，但毕竟这个啊春节期间那、啊、这些流量增加，另外马上的这个现在开始进入了这个 spring break， 这个也会大量的增加流量，这是客观上。另外一个呢，这个由于现在这个国会对这个政府的这个拨款啊，存在着这个两党之间这个争论，好多时候呢，对这个拨款呐、啊，这个钱不到位，你比如这个他那个 TSA 就是这个联邦这个叫什么这个啊这个安全管理部门的这些人，好多。员工也好几个月拿不到领不到工资啊，所以呢有300多人就因为这个就是 TSA 的这个员工就辞职了，这有些员工不能到岗，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客观上造成了一些盲区和漏洞，所以这个应该都是导致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的啊。一些综合方面的原因。
谢谢王教授。就是说 TSA 现在很多人就是 calling sick 不上班啊或者什么，这是因为这个联邦政府 shutdown 造成的嘛？其实联邦政府现在还在处于这个部分关门的状态，是不是？
对对对，半关门的状态。
就包括我前两天去邮局，那个邮局排了一大堆队，然后就一个人在那上班，
对对对，
然后贴了个告示在那说，哦，我们现在就是人手不够，他们大概因为好像因为这个 essential service 也不让你就是完全关掉，所以他们尽管上当，但是大家还是轮流来上班吧，就是今天你上一个，就是人手太少。我想那个这个 TSA 也是这样，但是川普不是昨天说的吧？说他要派那个，他要派移民局的那些特工去
ICE， 对对
对，到机场去接管这个，或者承担一部分这个 TSA 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那么这个事是不是真能落实下去？我不知道。
那因为在这个 Minneapolis 曾经出现过 ICE 的人呢开枪把一个这个中年妇女给击毙了，就怕他们过度这个使用武力，这个东西又是引发一些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机场现在排队排的好长，就是也是跟这也有关系，没疏导不力，是吧？
是的，这个。好的，我们希望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罢工啊早日结束，然后呢这个大家都能够正常的上班呢，这个社会生活这个交通运输各方面也都恢复正常，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大乱，但是 不希望这种现在又是战时状态，这个还要前方还在打仗，是吧？那个美国国内好像老百姓好像也都觉得没事儿一样，反正政府也是在杀荡，然后前面在打仗。
对，我昨天跟一个白人老头聊了一下，就是按照世界这样发展的情况，应该需要一场战争来停滞一下这个整个社会秩序。然后我回去搜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网上统计55%-60%的美国人都认为未来10年里面会发生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三个地方，台海、那个中东，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最后那个发生对的还有乌克兰。
你说最后一个是哪里？
乌克兰呀。
啊、哦，乌克兰 ，OK， 嗯。
所以说这个。
谢谢顾博士，谢谢王教授。这个希望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普京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就是在乌克兰直接就动手，这个大军长驱直入，觉得反正我能打我就打，但是没想到打了4年了还没打下来。那么，但是他给世界这个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也、yeah， 还好没打下来，打下来的话，现在中国就在拼命打。
对呀、啊。
就幸好没打下来。
那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就是昨天香港这个政府公布了一些这个规则，这个昨天嘛，是昨天哦，不是今天，就是香港时间的今天。他是按照2020年实施的这个国安法做了一些细则修订，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警方或者有关部门包括机场啊什么的要检查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个人的电子设备，你必须提供密码或者解密方法，如果拒绝可以
关起
来，可以判刑。那么，而且还要，而这可以判刑3年监禁，罚款港币50万。如果提供错误信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让很多香港人呢也觉得，哎，是不是我们的权利就越来越少了？而且这次是绕过了立法局，就是直接港府就宣布了。就是这个细则，但是港府发表这篇声明说，我们在第二天会通报立法会相关信息。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曾经这个就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不是在香港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这个法律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授予了警察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个不光是对香港本地的人，他对外国人，在香港的外国人来讲，特别是一些这个西方的影响也是同样很大的，因为他提出来要求你提供这些东西，很多例如美国的一些技术人员，他把这个说你这个电脑必须给我打开，你里边东西我必须要密码给我，我要干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任何这个机密可言了，那里边存的一些技术资料都没有，不可能受到保护了。所以这个让西方非常震惊啊，这个以后谁还去啊？
对，我现在听说就是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人员要去中国，包括大陆，可能现在包括香港也要包括进去，就是说你的手机电脑全部不许带，就是说你要想个人用，你换一部手机。就是怕 怕你的一些信息就被拿走了嘛。就高科技公司的一些，就特别是高管人员。
对，我这个我跟你讲，我之前就是在，当然也有破解的方法，我也可以在这里讲一下。
嗯
嗯，就是说我原来在某个高科技公司啊，我然后我回去了，我用美国手机，如果不用 WiFi， 你就在那块儿电脑上去了。我试过无数的高科技公司。不同的电脑他们都看不到，我用美国手机。
顾博士，你可能要离那个麦克风再近一点，这个声音比较模糊。
对，我就是说我如果回去用美国手机，然后我美国手机可以显示我实际上还在加利福尼亚。
嗯，
然后我如果把我这些高科技公司的电脑都连在我的手机上面，然后用手机本身的那个信号回来的话，没有人能发现的。我试过无数公司，然后有一次我回国玩，我忘了，我当时晚上工作的时候就凌晨嘛，就这边白天我正在工作，然后我就连上了那个当地的 WiFi， 我想看一下小视频，结果一会儿我的那个电脑就自动关机，就锁起来了，因为被动的包括这边呢，他就知道我是从哪来。我就补充一下，目前在高科技公司里，这个中国大陆、什么古巴、伊朗、俄罗斯这几个国家都视为同等，你可以把美国电脑比如说带到日本打开没有问题，它的那个不会报警，打到香港也不会报警，但是如果你在大陆用 WiFi 尝试连上去的话，那你的电脑会立刻就被锁住。
顾博士，我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用手机，然后把那个，比如说用把电脑用通过 hotspot 用手机信号连到美国国内，说就没有问题。但是你的中国手机，美国手机拿到中国了以后，不是也要经过中国的这个电讯网络才能连到吗？
这就是高超之处，你跟特朗普一样，以前也说，哎呀，我的手机到了中国就上不了，非常不信了。他如果知道你是美国手机，他自动让你出去，然后你还可以绕一圈回来。但你知道什么东西不能用？就是你的程序，我在里面用百度地图，我用美国网格的打不开，我必须要用 WiFi 打开。程序地图也一样，我用美国手机是打不开，这个怎么办？我必须要用 WiFi， 本地 WiFi， 上海本地 WiFi。也就是说，如果是国外手机过去，他会给你显示说哦。你是美国手机啊，哎，那你就用我的网络，你就直接出去了。至少到现在是这边不出来。
嗯，就是他不管就是了，他这样想管还是可以管。
想管也是可以管，就是他完全不用这个，但是他流量的话，这个流量很特别，他就直接让你出去，你没有监管。
嗯，好的，我们感谢王洪涛教授和顾英雄博士今天晚上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时间到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各位再见，晚安。
好 ，Good night。
Night。